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神的帐幕圣徒学习。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关于一个异端，我称这个异端为母亲神异端。这是我第一次在圣徒学习分享关于异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呢？因为关于这个母亲神异端，我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有在网上看到这个异端的信息。那时我也没有太多的注目，直到最近有弟兄来问我，他说有人接触他，向他传讲这个异端，所以这个异端就突然间变成是很靠近我了。其实他竟然是在这个是在国内的一个弟兄向我问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表示这个异端也已经是在至少我的身边的一些认识的人已经开始在那边传讲这个异端，所以就导致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好，这个异端的名字它现在有一个很长的名字英文是 World Mission Society Church of God， 中文就是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学会，很长的名字它也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天上母亲、母亲上帝、耶路撒冷母亲。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1948年它开始这个开始呢那个是有一个韩国人，他的名字叫安桑红他生在1918年，生出来在佛教的家庭长大，到了1948年，就是他30岁的时候呢，他就相信了安息日教会的教导，所以他就开始在安息日教会聚会。到了1964年，就大概16年以后呢，他就自己在南韩的釜山开始一个新的教会他宣称有新的启示所以他这个教会呢开始的时候是叫做耶稣证人会，见证的证，耶稣证人会，上帝的教会。那安桑红这个韩国的男人，他自称自己是马拉基书4:5里预言的以利亚。马拉基书4:5，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说他就是那个以利亚所以这个安桑红是这个异端的创办人不但只是这样子他这个异端其实是教导人去敬拜安桑红在安桑红呢，他其实他已经离世了，他不在这，他1985年的时候，他就一月的时候，他们把总部从釜山搬去首尔，南国南韩首尔二月呢，他就脑部充血就去世了。他离开之后呢，他的所创办的这个异端教会就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呢，在这几十年来，在这过去的30年来发展的速度很快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其中一个分享的很快的这个异端他这个是由他的第二任的妻子叫做江吉子所建立的上帝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很长的名字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母亲神异端他在1985年分裂到现在2019年，今年他们自己宣称你去他的网站他的资料找呢，他说他们有全世界有200万的信徒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目，200万的信徒。他们宣称在韩国里面，南韩有400家教会，在全世界有2200家教会， 2200家，200万人，哇，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数目。所以当我身边有弟兄被这些异端接触的时候啊，我就有这个就想我们应该作为基督徒要对这些事异端有警惕啊，特别是说教导的，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弟兄姊妹去认识异端啊，装备弟兄姊妹，还有众弟兄姊妹也需要认识，当有人接触你的时候，你可以能够分辨啊，这个是我今天分享的目的。好，那么这个异端他非常注重慈善的这个这种的工作，所以他们有许多的慈善救灾的工作甚至得到了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所颁发的这些慈善的奖状那么他们也在宣教上也非常的活跃刚才他们宣称有2200家教会这个是他们宣教的结果，也是非常可悲的竟然会有人相信这个这样子的，等一下我跟大家说他们的所传讲的教义是非常的荒唐非常的荒唐这个是我在这个收集这个资料的时候甚至觉得是不是这样荒诞的事是不是不需要讲我们应该都不会信，可是当你看看这些书目看到那些被迷惑的人甚至让我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国籍的人用不同的语言去赞美这个母亲神，去赞美这个安上红的时候我真的是看见仇敌的工作是何等的恐怖，我们必定要做好装备防备这些这一类的异端他们现在呢他们基本上去教导人去敬拜安上红，还有敬拜这个张子吉子，就是这个母亲神他们里面现在是个作为发言最高层的人，就是一个南国的一个金筹泽牧师，金筹泽牧师在韩国里面，他们每周有讲到然后在网上播放出来他们的特点，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简短的说出几个他们的特点。第一个他们就是敬拜的是人，他们敬拜这个南国的韩国的男人安商红他在1918年出生，刚才我们说了到了1985年就死了他们相信他们传讲安商红是上帝，他是神，他也是基督，他也是圣灵，基本上他们就是说安商红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道成肉身，他是上帝，他是基督，他是圣灵，极荒唐的说法然后第二个他们所敬拜的就是这个韩国的女人张吉子这个女人他们相信她是神父神的妻子，所以他们称呼张吉子这个韩国女人为母亲神，母亲神极其的荒唐可是竟然有这么多人被迷惑，非常的可惜弟兄姊妹必定要警惕他说甚至说在圣经里说到基督的心腹就是这个南韩的女人张吉子，也就是母亲神极荒唐，可是却有许多人被迷惑。那么他们敬拜的方式有几个特点第一，当他们传他们的这个异端信仰的时候，当有人愿意相信了，他们就立刻去为他们受施浸，是奉安上红的名字为他们施浸，然后说他们的名字信徒将会写在安上红的生命册上 他们唱的新歌是赞美父亲神安上红，还有母亲神啊，这个他们的祷告啊，他们是奉安上红的名字来祷告啊，真的是极其荒唐啊。还有就是他们啊，他们的一些特点就是他们聚会会根据灵前十一章呢，他们就会蒙头啊，他们会脱鞋啊，这是他们聚会啊的一些特点。那么他们会禁止啊基督徒啊，不是基督徒了哈，他们禁止他们的这种信靠相信他们的这些人呢去接触或者穿戴十字架，所以没有十字架啊，不要十字架的这些装饰品啊，这个也没什么啊，只是十字架。不过呢，他们目的是要轻视十字架啊，他们把十字架啊，还有主耶稣的死和主耶稣的生啊，都降低，他们是去高举安上红的生和安上红的死啊，非常的奇怪啊，他们也不庆祝任何的这个人这个节气，比如说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啊，这些没什么啊，有些正统的基督徒也不庆祝这些啊，没什么。不过呢，他们重点就是要高举重视安上红这个人他的生与死啊，减低耶稣基督的生与死的这个事实啊的基督死他的宝血的功效啊，他们要把这个功劳放在安上红身上，从把荣耀从耶稣身上夺取，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悲非常恐怖的那么他们说呢，我们人呢其实是神创造的天使，可是天使堕落了，那么他们因为他们这个悖逆神呢，他们就被送到人间，所以他们需要去回到上帝身边呢，他们就要去信靠信靠谁呢？安上红，信靠这个母亲神。所以他们是说，人是被堕落的，就是被造的天使这个当然是不符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个有点像摩门教的说法那么他们得救的道路呢？他们说，如果你要得救，要回到去天父那边呢，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信靠安上红，信靠他的这个妻子母亲神，然后呢还要守旧约里面耶和华的节气比如说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等等这些七个节气你要守这个节气是要得你的这样去使人能够去得救。那么他就在里面呢，他们这个一段里面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说法就是跟随安上红的，就是奔向西安这些是圣经里的图画。可是他说呢，奔向西安呢，就是跟随安上红可是如果你跟其他的教会接触，或者是你脱离了他们教会，你信去了其他的教会他就是走向巴比伦走向巴比伦。那么他们就说，如果你不跟从安上红，不信靠神不在这个教会的团体，他们这个异端的教会，他们是神的教会，他们的名字是神的教会就是被魔鬼控制被魔鬼控制那么我现在要介绍到底这个安上红，关于这个基本上他们的教导所有的教导就是围绕着这两个人，安上红还有这个张吉子首先，所以我今天用下面的时间就跟大家分享他们对于安上红的关于他的教导，然后我们跟大家解说应该怎么样去根据神的话怎么去有正确的理解，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张吉子母亲神的事首先他说安上红安上红当然他说呢，他们说是他是 父神他是子神，他是圣灵。那么他说他是基督再来，他说安山红是基督第二次的再来，以安山红一个南国的男人的身份出现啊。所以他这个安山红呢，他在1948年受洗啊。这个1948年发生了世界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啊，在神的国的历史里面，就是以色列复国啊。他们呢就抓着这个，他们就说了啊，你看安山红是1948年受洗，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安山红受洗之后呢，他就从安息日会退出这个脱离自己，就是创办了这个异端。那么他的重点就是啊，他看见他说啊，这个教会是把旧约里面的所有的节期都除掉了啊，所以他就说要呼召神的儿女们要恢复耶和华的节期。那么呢，他就说啊，重点就是恢复这个耶和华节期啊。大的节期，最大的节期逾越节，他要恢复逾越节。那么呢，他这样子的做法就应验，他们说他是应验了马太福音24章里面的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在马太福音24章32和33节里说，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安山红他说，他就是这句这个预言的应验，因为他说无花果是树，就是以色列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夏天就近了。你看以色列复国1948年，就是他受洗的时候，你看他就是这个再来的基督啊。这个是荒唐的说法，胡乱解经啊。那么他说呢，他们会引用罗马书，他们是引用圣经了，就好像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被撒旦迷惑啊，不是迷惑，对不起啊，被撒旦诱惑试探啊，撒旦就用圣经的话这个，所以这些仇敌也会用圣经的话去迷惑神的儿女。那么他们说罗马书5章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自人的预象。他们说以后要来自人，这个人呢就是安山红，你看何等的荒唐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明白这些圣经呢最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我们很多大部分人都不懂的原文不过我们一定要懂的，不懂的原文还是不是很重要，不过我们一定要学会去读上下文，上下文不能够只抽一两节出来，然后就把这两节就随便解说，脱离了他的上下文。所以罗马书5章是告诉我们，罪是由一个人来，然后生命赦免也是从一个人来，罪是从亚当而来进入了这个世界，5章12节，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了，于是死就领导众人。然后他下面就说，就是从跟 18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就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的圣命了。21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永生。罗马书五章的重点是告诉我们，是主耶稣从他义人所做的，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因着信靠他能够得永生。可是他们却把中间的五章是第四节，就是说那边抽出来，那么他就说呢，亚当以后乃是那以后要来自人的预象，以后要来自人，其实保罗是指着耶稣基督，可是他说这个是安上红。所以这个是很胡乱的结晶。那当一个人在1948年受洗，他就用这个字说他是应验了马太福音24章里无花果树万能长叶的时候，夏天就进了，就说他是基督的灾来。那1948年受洗的人多的是。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够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啊。不过确实有许多人相信，非常可悲。主耶稣再来圣经里有许多的预言跟我们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圣徒会被提。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非常的清楚，主来主再来的时候教会就会被提。那么安上红，他说是主，他们说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可是安上红在1985年不但只来了，他也死了，他已经死了。这个是完全违背圣经的说法。所以有时候我看见这样明显的错误应该不大需要去警惕解说，可是当你看见有这么多的人被迷惑，当我也看见他们这种宣传他们异端说法的这个热情他们这个活动跟他们的果效，所以我们也照着神的话要警惕弟兄姊妹，不要被仇敌迷惑。那么除了他们说安上红是基督再来以外，他们也说安上红是圣灵他们的说法是，他说旧约是耶和华时代，新约是耶稣时代，那么新约圣经结束之后呢，就是圣灵时代。那么每一个时代神有不同的名字，旧约时代是耶和华，新约圣经的时代是耶稣，那么新约圣经结束了之后，那神的名就是安上红这个是胡说八道他说安上红是圣灵他是这个他们宣称救恩是从耶和华父神和耶稣子神和安上红圣灵神而来这个真的是亵渎圣灵 的话他们会用启示录2章17节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恶的 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白石上 石上写着新名。啊，他就抓着这个字啊，石头上写着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就是安桑红，所以安桑红就是圣灵。啊，真的是随这个胡说八道啊！其实啊，圣经里面就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啊，圣灵是道会道成肉身，是主耶稣啊，基督道成肉身。啊，也圣经也明显多次的说，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是不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是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够得救。启示录二章七节里面说的那个石头上有写着新名，那个要读上下文，那个其实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主说我会把隐藏的玛纳赐给得胜的人啊，这个 他会把也赐给他们一块白石。主耶稣基督赐给得胜的人白石，白石头上写着新的名字。啊，这个不是说圣灵会有一个新的名字，或者是神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啊，真的是胡说八道哈。所以非常的可惜啊。下面他还说啊，他们还有这种说法，他说大卫王预表基督。当我们知道大卫王预表基督啊，大卫的子孙啊，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然后就数算大卫的家谱，然后数到耶稣基督。那么可是他们说呢，大卫王是预表安上红啊，他们说呢，大卫做王四十年了啊，这个说法是四十年，那主耶稣传道只有三年，那么还有三十七年。去了哪里呢？啊，他们就说，原来这是三十七年是预表安上红，因为安上红呢，他传道从1948年，他受洗到1985年，他离世有37年，所以安上红就是大卫王所预表的基督，耶稣基督。完成了那三年，其余的三十七年由安上红来完成。啊，真的是胡乱解经啊！所以仇敌这样子的迷惑人啊，竟然有人会相信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警惕啊！其实啊，这些圣经里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作王直到永远。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显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主耶稣复活，坐在神的右边，作王直到永远。圣经里没有说到三十七年，这个会预表另一个人将会代替基督，或者是基督再来这个随便的用圣经里面的数目加和减，然后推论出极重要的教导、极重要的真理，这样子的做法是非常的危险。我们首先要看上下文，我们要看字面上明白的经文，明显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不要随便推想，再说加减数目，然后就做出一些的教导教义。 通常许多的异端就是会用这些经文，所谓的他们是根据圣经胡乱解说，那么就做出结果就做造出了异端去迷惑人。好，现在我们要用一点时间下面的时间去讲这个张吉子这个女人他们说这个是神的太太母亲神，极其的荒唐啊！吉子好，这个女人呢，她是和她其实是安上红是她的第二任的丈夫，她和她前任的丈夫金在逊离婚了和安上红结合，那么她是比安上红年轻许多的，年轻30多年。当安上红在1985年去世之后呢，他就这个教会呢，就这个异端呢，这个异端的教会就分裂了，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呢，就是由这个张吉子所带领的，他自己自称是神的心腹，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新城耶路撒冷啊。真的是非常可悲。从1985年到现在，这个异端就是由这个张吉子在背后的管理掌权。他也是他们做了许多的慈善工作，比如说他们说有什么 We Love You 的慈善协会他是里面的会长用各种的慈善的行为要表示他们有爱其实这是眼色迷惑人的。他们说呢，他们是怎么说法呢当然他们就会胡乱的引用圣经说圣经里有说到有父神就一定有母神那么他们怎么叫呢？他们就说呢，他说你看罗马书1:19-20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所显明的在人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们说这个神所创造这个世界是让我们去认识神你看这个世界所有的动物都是有母亲的动物有母亲，人有母亲，那么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生出来的，所有的人这个要生育要给赐生命都要有一个妻子女人，那么根据罗马书1:19，那么我们所信的神当然是也有一位妻子了，那么这个妻子是谁呢？就是张吉子。这个是他们就这样子胡说胡乱解经，他们又引用启示录4:11，他说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他就这样子说因你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他就说你看罗马书1:19说万物是让我们知道神他自己，让我们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你看万物所有的万物都是这些生物都是从母亲生的，就表示有一位母亲神这样子的解经其实罗马书1:19-20的重点是什么呢？罗马书一章我们要看上下文，他在那里的是写保罗圣灵启示保罗写罗马书1，重点是要告诉我们神，唯有神是创造者，所有的都是被造之物，我们不该去敬拜这些被造之物，我们要敬拜的是神，不是这些被造之物。罗马书1:23，将不能小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小坏的人和废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可是很讽刺的就是 这个母亲神异端就是教导人去敬拜两个被造的人。那么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啊，其实启示录四章是要重点是要告诉我们，神是万物的创造者和掌权者，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并且万物都是因他的旨意而被创造的，神是创造者，根据神的旨意创造了这万物，为了要显出神自己他的创造力，他的能力，他的大能啊，他的尊贵，他的权柄，所以他创造了这万物啊。那么他下面他们还说这个张机子啊，他们会用更多的圣经去引用来说啊，圣经里有母亲神这个说法。他另一个说法，他们就是用创世纪一章，他说神造了亚当，然后也造了夏娃啊。你看，有亚当，有夏娃，有夏娃就表示有母亲，有母亲就等于又表示这个是有母亲神。夏娃是预表了母亲神，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创世纪神的话说是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呢，所以他说我们呢，为什么用我们呢？一个当然他就是说是有父亲神和母亲神，所以用我们所以其实为什么是我们呢？其实因为根据圣经清楚的解释这个是在新约圣经里让我们看见，这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经里有许多的经文这样子清楚地告诉我们比如说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要我们去奉父奉子奉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位于父子圣灵的名这里明显地说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然后比如说哥林多后书结束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圣经里有许多的这种经文，让我们知道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神可是他们就胡乱的说创世纪创造人的时候，用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神和母亲神这个是胡乱的说法他们还说呢神赐亚当有能力做许多的事情，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亚当不能做的，他不能给生命。给生命的是交给了谁呢？交给了夏娃，因为只有夏娃才能生孩子。哇，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然后他说呢那么所以父亲必须要有母亲才能生孩子，那么这个天父就必定要有母亲神才能够赐永生这个是亵渎神的话所以他说连父神也不能赐生命，一定要有母亲神才能够赐生命。那么他们会引用呢，也就是创世纪三章二十节，他说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终生之母。夏娃是预表了，他说他们说要夏娃预表的母亲神，他是终身之母其实我们知道圣经里根据这个新约圣经有好几处都让我们清楚的看见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者，主耶稣基督是呢赐生命赐永生的那位经典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住之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基督是那创造者。另一个经典的经文是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借着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耶稣基督是创造者， 耶稣基督也是赐生命者，也信靠主耶稣能够得生命。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因为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信耶稣得永生，不是信母亲神，不是好像他们所说的，甚至是耶稣也不能给赐永生啊。他们是这样子的教导，他们说耶稣应许在末日他会赐永生，可是耶稣自己不能赐永生。为什么他不能赐永生呢？因为末日会有母亲神出现啊。他们是这样子的教导，他说他们是说法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是第六天创造的高峰是亚当和夏娃，先创造亚当后才造夏娃，所以夏娃是最后造的，他是也是最棒的最厉害的所以他是造了夏娃能够让人有生命，所以这个夏娃是预表了母亲神是他说六千年后就登场了，因为他们就是根据圣经，我们现在是在第六千年，那个叫他倒是根据圣经的不过他们就胡乱的说是以夏娃就是预表了这个母亲神上帝六千年后从伊甸园开始到现在他就出现了这样子去迷惑神的儿女他们说耶稣不能赐永生其实主耶稣明明的说的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他们就是说是耶稣说他不能赐永生只有母亲神能赐永生。其实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明明的说，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主耶稣是说我赐给你们永生，末日是叫他复活。他们就把主的话改了，他说主耶稣不能赐永生在末日的时候他才能赐永生。末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从伊甸园到现在六千年了，现在是末日了。末日就是母亲神就来到人间来赐给人永生胡说八道亵渎神的话，求神赦免我说这些话我都觉得我的这个满身污秽这些话真的是亵渎神的话他说他甚至说他们说这个基督的幸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母亲神。所以他说基督的幸福是谁呢？就是这个韩国的女人张吉子母亲神他们就用了圣经了当然他们什么的教导都能够用圣经，可是误解圣经启示录二十一章他说拿这七个金碗然后他说那就是圣经里说到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他说这个心腹羔羊的妻就是这个母亲神那么启示录二十一章继续说呢，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更大的山，将那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现在他们耶路撒冷已经来了，就是这个母亲神张吉子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又是他们常引用的经文，但呢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其实正确的理解呢圣经里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基督的心腹是教会，不是什么母亲神。基督的心腹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为着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六节他们就常用那个经文说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亲，你看他是我们的母亲，就是这个母亲神，这个韩国的女人其实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比方，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预表教会 就如同好像基督徒的母亲啊，因为基督徒都是教会的一份子啊，这是一个对比方。只有啊，他们也说只有相信母亲神才能够得永生啊，因为他们引用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啊。他说你是应应许做儿女的，做谁的儿女呢？做母亲神的儿女啊。其实我们读上下文，我们就知道了，就我们就知道啊。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他们告诉我们耶稣啊，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站立，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隶的恶辖制了啊。加拉太书的重点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能成为神的儿女，不被罪恶辖制，能够得自由啊，不是说到什么天上的母亲神。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们第一点，我们要防备，我们要谨慎。主的话非常的清楚，当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记载的，说到末世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确实要谨慎。主说，因为有人要用这些，要迷惑我们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五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人要迷惑，受了撒旦的差遣，要迷惑神的儿女，迷惑人。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对于这些事情要有警惕，不要随便的有人向我们指出一些经文，这里翻一点，那里翻一点，断章取义，我们就去信他。我们要谨慎，我们要防备。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了。彼得后书二章是说到假先知、假教师这些异端，我们要去防备，我们要去警惕，我们要谨慎。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远离这些人，远离他们。这些在末世起来的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异端彼得后书二章非常的清楚啊，他二章一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试着进入陷害人的异端，试着引入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了。有许多的假先知、假基督、假教师将要出现，已在我们的年代已经出现。这个母亲神异端就是其中一个极荒唐的例子啊！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些人呢？我们要远离他们。这个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就是要远离他们。约翰二书第十节说：“若有人到你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传这教训，不要接他们到家里，也不要问他们安，因为问他们安的，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躲避、逃离这些试探。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 们对于圣经不熟悉的弟兄姊妹啊，千万不要接触这些人，我们要逃得远远的。就算是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被他们牵引了，他们传福音的方法，他们传异端的方法，就是他们不会首先跟你说这么多啊，他们就慢慢的一步一步让你走进他们。他们会邀请你去他们的查经班，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慢慢的他们又引用圣经啊，一不小心你就掉进这个仇敌的圈套，我们要远离他们啊。我们要去第三点，我想大家要鼓励大家的就是不要用一些推论的把一些所谓隐藏的一些数目推论，用这些圣经里的一些年月推随便加减，然后推论出一些年代，然后就成为一个你教导的真理啊。这个是就是安三红他这个母亲神他们用的这个方法，说了安三红主耶那个大卫王做王40年，主耶稣只做了就是在地上行道3年，40减3就是37，这个就是安三红传道的年日，这个是胡说八道啊。我们要真真实实的去读神的话，在神话语上这些要看上下文，要看旧约有新约的支持，新约有旧约的根基我们要按着真理解释神的话，我们不要随便的做出一些数目加减随便做出一些真理，这个是我们特别是做教导的弟兄姊妹，我们非常的警惕。我们有时候也会受试探，觉得我们有随便真理就是在加这里加减那里减我们就推论出很多日期然后就引起了许多的难处。然后呢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个是彼得后书结束的时候勉励神儿女的话，你们要在我们只有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我们要爱他的话，书读他的话，好让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是我让我们能够抵挡这些异端仇敌撒旦的攻击。我们要在这些知识和见识上有长进，我们多多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圣经里所说的基督，那么当一些异端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被迷惑。求主保守我们，也愿意这样子的一次的关于异端的分享，这个母亲神异端的分享能够装备弟兄姊妹下次你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背后他们的这个计划这个思想是什么，好让你能够防备。愿神能够使用这句话能够保守他的家，保守弟兄姊妹，保守你们能够不被仇敌迷惑谢谢大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在结束之前，我还有几件事情要跟弟兄姊妹交通，就是弟兄姊妹这一两次都会听到我们这个节目有新的音乐这个音乐呢其实是我到来美国跟这教会里面的一对音乐家夫妻联络，他们愿意去用二胡和钢琴来伴奏，为我们这个节目伴奏了这个音乐，所以非常感恩他们用了二胡钢琴伴奏的这美妙的音乐成为我们就用了用了这个就成为我们新的这个节目的 伴奏。所以向胡洛姊妹和杨瑞弟兄献上感谢，谢谢你们。还有就是这个弟兄姊妹如果要跟我们联络啊，现在最可靠的方式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如果你有我的联络方式，比如说邮件或者是微信，有在微信上与我有联系的弟兄姊妹就可以直接可以发一些问题或者分享给我。可是因为在微信上不方便很长的解说，我通常都会简单的回应我如果合适的话，我们会把弟兄姊妹的问题或者分享放在这个节目里面。那么所以除了微信上，另一个方法就是上我们的网站就是 tabernacleofgod.net。所以你可以百度或者谷歌搜索神的帐幕生命之道，你就会找到我们的网站。网站上面有一个联络的方式，你可以在上面填这个联络的表格，把你的问题或者分享写下来，那我们会收集。那么如果有合适的，我们也会拿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这样子能够让更多的弟兄姊妹也一起的得到召救。感谢弟兄姊妹的时间，愿主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愿你们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于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